我们开始还是先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一个绿色单张，大的单张。这个大的单张呢，就是我们这两天和从明天开始在台北临时大会这边的一个非常一个，我们所用的圣经节呢，都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如果没有带圣经的朋友和弟兄们，可以参照这个圣经，有的时候，圣经节不在这上面，那么我就读给大家听，请大家呢，仔细的听就好。那么我们还是读昨天晚上我们读过一段圣经，就是第二行，第一行第二行，上面第十篇第四十二篇。那么大家如果回到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最开始有一个小字叫做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呢是可拉后裔写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诗篇再读一遍，我读给大家听。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乳羡慕妻子，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人为担忧时，人不住地问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颂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眼前难过？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光顾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迦山祭奠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潮漫过我的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显慈爱，黑夜我要向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为何因仇敌欺压，时常哀痛着？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是我的神。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低头带一点简单的。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经过这个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和在泰山的这里的朋友和弟兄们一同聚集。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们求你把你存在的时候，我们求你纪念在这里多半是相信你在你里面有追求爱慕的人，我们也求你纪念在这里有一些朋友，他们慕道，他们渴慕明白你的话，你的话说凡寻求就会寻见，叩门就会打开。但愿今天晚上，但愿他们在这里叩门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开门。我们仰望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施恩。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祷告，靠你的基督和爱你。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在泰山连着两个晚上，我们是从来看震撼后的祝福。尤其我们这两天晚上呢，我们要从西南半岛的地震开始说起。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诗篇，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原来呢，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一度曾经在埃及做了奴工，后来呢，神就借助他们一个领袖叫摩西，就带他们呢离开了他们为奴之地，就在埃及。那么从埃及呢，他们就进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共经过42站，最后呢才到他们目的地，就是迦南地。迦南地也是流奶与蜜之地。 神呢曾经应许以色列人要把这个财产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先是离开了回奴之地，然后呢就进到旷野，他们大概经过40年，走了42站，最后呢终于进到了。那么就在这个旷野的途中，我们知道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发生。如果我们把旷野42站把它分段的话，刚好是14站刚好是很清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印了一份讲义，是这样的一份讲义。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翻到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给大家的42站。不过呢，和昨天晚上有一点的不同，我们做了一个更正。如果你发现呢，在英文的站名上底下有一条杠，就是这个 underline， 如果你发现在英文的站名一条书格，大家看见了吗？所有的中文呢，这个字名底下都有一杠，这个都算。你特别注意，如果英文底下有一杠的，那就告诉大家，我现在你可以找到哪个地方。比方说，大家如果到埃及去，你如果公开也好，你到了埃及，你可以提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告诉他苏格，你告诉他苏格，没人知道。但你可以告诉他，我在过渡里面，中过渡里面后面有个跳，跳呢就是一个考古的山丘。那么所有的考古的地方呢，常常是一个山丘，那么那个都叫跳。那么跳有一个名字，那么那个名字呢，那么当地向导就会告诉你说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个站是谁，这个站你就可以找到。比方说第二站机场也可以找到。然后印度也可以找到，马拉也可以找到，林也可以找到，逊的矿也可以找到，托拉可以找到，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哪里。那比方说第12站，金波罗萨帕罗，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知道大概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在哪里。但是他西路呢就可以找到，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他西路，但你若告诉他西路，没有人知道今天在哪里。那么但是呢，想到如果你刚告诉他说到这个安库德，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一份资料是特别告诉大家，你在普通的书上你可以得几乎找不到的。那么这也是因为去年我们有机会，我们到了以色列，也到了西南旷野，我们大概也试过到42站，我们去大概走一圈，然后我们做了一番的搜寻，那么我们把这个最新的资料给记住。那我们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这42站呢，有20站今天都可以找到。那么最难的是第二阶梯，大家如果仔细看第15站、28站，实在说来我们都不知道。那第28站将有一条杠，这里这个对不起啊，这里这个第二阶梯的所有的站通通没有一条杠，如果有的话那是错，那是错。那么从第3阶段呢，就很多有一条杠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说，那个的的确确，现在我们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所以，那么我们再说，如果大家知道说是42代以色列人的确从旷野经过，那么按理来讲他们是不留痕迹。如果你从旷野、从沙漠经过的话，你很难找到一些证据说以色列人是经过那里。但是虽然如此，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根据考古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你会发现说在42站里面有20站可以说我们大概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么从第一个阶段经过了14站，到第二个阶段又是14站，第三个阶段又是14站。那么第二个14站，以色列开始漂流不住了。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呢到了第14站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已经到了 子于，就是那个这一代呢，事实上就是圣经里的家族。到那里他们应该就可以进迦南了，但是很可惜呢，后来他们开始挑剔，因为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他们有了暴动，他们不愿意进到迦南，所以神任凭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就过漂流的生活。那么从第十五站一直到第三十一站，这十七站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漂流当中经过。那么然后呢，从三十一站，对不起，三十二站，那么就是回到了家，所以他们从十四站，然后呢又回到三十二站。所以我们知道四十二站有两站是最重要的，一站呢是第十一站，就是西南山，还有一站呢是倒数过来十一站，就是你从家里倒数过来十一站，那就是三十二站，就是巡阅旷野迦南。所以呢，这个迦南可以说已经到了迦南的人口，但是呢一个人不肯进去，所以他们漂流三十八年，最后他们还是回到迦南。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在十五站一直到三十一站中间，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迷失了，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那么正当他们漂流的时候，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说有一个他们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甚至于可以说世世代代他们不能忘记，一个永远不一直搁在他们心坎上的很深很深印象的一次的地震。那次的地震呢，就是西奈半岛。那么这个地震叫他们永远永远不能忘记。那么故事是这样，就是等到一个人，他们两百万人，他们到了第十四站，到了迦南斯，结果他们就打发了十个十二个探子到这个迦南去看，到底那块地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结果呢，他们回来果然报了好消息，而且他们拿着那个迦南土产。那么迦南土产呢，结果他们发现呢，一筐的葡萄是两个人在扛的。那现在我们一个人一个手指的一个手呢，就可以拿西瓜的葡萄。但是呢，那个时候迦南美地的土产，尤其是在西伯伦那一带，因为它山地势非常的高，而且它的土质呢是玫瑰色的，所以那里呢可以说能产最好最好的葡萄。那么尤其在以色列，他们还没有受审，这个地没有受审判以前，那个地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就拿着一筐的葡萄，两个人扛的，就告诉以色列说：“这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同时呢，他们也报告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是说这里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那里有伟人有巨人。这些伟人和巨人呢，他们呢是又高又大，而且他们有很坚固的城墙。那么就说敌人来看，他们像蚱蜢一样；就说自己来看，他们也像蚱蜢。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肯；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肯进到迦南去。所以甚至于等到这个迦勒和这个迦勒和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就是两个人，两个汉子。告诉他们，安慰他们说：“我们只要上去，我们一定得得胜。”结果他们向他就直走，那么几乎引起很大的暴动。那么幸好我们神在荣光里面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以他平定了那个暴乱。但是从第二天开始，神告诉他们说：“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呢。”神就告诉他说：“好了，从明天开始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往红海的方向走。那么我再提醒大家，如果我这个两个指头啊，中间三角形是代表西奈半岛的话，那么我这个指头跟这个指头的这一部分就是红海，红海有两个部分的。那么这边就是加埃及， 埃及过了红海就到了西南半岛，那么他们到了这里快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不肯进去，所以神说好，你们就往红海边走吧，结果他们就往这边就走。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漂流了三十八年。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又回到家，不过记得回到家里那就是老了一代，通通躺在旷野。那么就在他们漂流的日子里面，就发生了他们一生或者生生世世他们永远难忘的一件事。那件事就告诉那件事的结果，我们能够在以色列他们所的诗里面，在他们的文献里面，我们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原来呢，当他们在这一段漂流的过程里面，那么有一天呢，有250个首领，他们就起来向摩西和亚伦挑战。我们的摩西和亚伦是那个时候，但神设立他们率领以色列人，让他们去经过拿法尔河的旷野。那结果呢？这个250个人里面呢，他们就觉得摩西和亚伦好像装全了。为什么？什么都是他们带头的，所以他们在那里表示抗议。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忍受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和摩西和亚伦谈交涉。所以那个场面严格说来是很严重的场面，意思是说250个以色列的首领，那其中最多的人名字叫做可拉。所以后来这些和可拉一起背叛这个摩西和亚伦的人，圣经就称他做可拉一党的人。那么这个时候等到他们和摩西和亚伦对峙的时候，结果我们没有想到那次呢，结果神就有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从神的宝座上出来的，从表面上来看呢，是250个首领和摩西亚伦对峙，结果他们有一个场面好像僵持不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就要做一件事，神就借助摩西就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离开这250个首领，他们所在的那个帐篷，尤其其中有三个领袖，那么我其他我不说他了，因为太详细。那么比较有名的就是可拉和另外两个领袖，他们所在的帐篷的周围呢，神告诉摩西亚人说，你叫他完全的你通通离开。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等到他们就离开这些人帐篷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仍旧站在他们的帐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安营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方向的。原来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3个支派在有的在东边安营，有的在西边，有的在南边，有的在北边，他们就围绕过这个帐篷，围绕过会幕。在那里是大帐篷的，那么在会幕的周围呢，就是祭司们他们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围过那个会幕。那东边呢，就是这个亚伦和摩西这一家祭司这一家人。那南边呢，就是在这个利未人里面有一个家族叫哥辖家族，他们是在南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可拉原来就是哥辖支派哥辖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首领，所以这些人他们呢，可以说所有的帐篷呢都在被我们南边。那么不如此，那么流便这个支派有2个首领是和可拉他们站在一起，那么这2个首领他们的家人呢，所有帐篷呢刚好是在整个会幕的南边。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呢起来背叛摩西和亚伦人，他们的帐篷大概是靠近整个会幕的南边，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一个很大的旷野里面，那么他们就知道大概可以想象大概是2万人， 所以如果你到这个西南矿里或者到米甸矿里，有很多地方的的确确生产出去可以有200万人就在那附近生活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建埃及，刚才我们说正式呢，他们就摆开了，然后他们就住在他们的地方，住在他们家的地方。那么这次呢，结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起来背叛的时候，刚好进了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一场很强烈的地震，那个地震呢是把这个地裂开。裂开以后呢，就把这个拉斯尼道罗和他人的和他家里人，还有呢所有的政统，所有属于这些背叛250个首领，他的那些帐篷呢，就刚好是在一个断层的地带上。所以等到地震裂开的时候，等地震打开的时候呢，结果你看这些人刚好就通通掉下去。然后呢，整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赶快跑，因为这他们有一个他们通通要掉下去。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在到了旷野里面，在他漂流历史里面有一段他们永远难忘的经历。他们亲眼看见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亲眼看见那250个人，还有从乌格拉底打南极的人，他们通通就到地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活活的就坠到阴间去。那么这一件事情就记载在圣经民数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么曾经有一个大号角，而且地的确打开了，然后呢有许多人就活活的吞下去，然后呢地就合起来。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在台湾所发生的地震，那么就等于是在处理处理，可以说台湾的地震中心就在地底下40个原子弹同时爆炸，所以我们的附近就有座山顶，在附近地底下有人亲眼看见那个路明明打开了，后来又合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证明说这一次地震的震央呢，实在说来是离开那个地方不是很远。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西南山严格说来是个火山，哦，是火山，所以它是光秃秃的山。所以那一次呢，毫无疑问，那个地震，那个震央呢，可以说是在它漂流最远的地方。然后你能发现说，就有这样的情形，就要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根据这个《民数记》那里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应该没有一个人生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好好现在读一段圣经，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段圣经的记载。那么请大家看第一行，第一行。那么你看，从《创世纪》第14章，我们就读到倒数。我们接着来看《民数记》第16章。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从31节开始，就把我们刚才所描写的呢，我们现在用圣经的话来准确的读一下，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第31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些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所可他们人丁财物的活都吞下去。这样他们一切属他们的就活活的坠落阴间，一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贵中灭亡。在他们四围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走，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所以大家记得，特别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在那就各处帐篷的时候，因为火是耶和华拿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00位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可以肯定，所有可拉斯可拉的后裔，他们通通在那一次全部灭亡了。但不信，他们通通离开了。那是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三卷书叫做《民数记》，为什么叫做《民数记》？原来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神有两次使徒给他们，看看到底他们有多少人。那么在刚刚离开埃及没有多久，然后到西奈山的时候，神出现过一次，那就记载在民数记前面几章。 但是等到后来呢，过了40年超越以后，神呢就借助救赎怜悯自己的人，看看到底这人还剩下多少人。那么，所以呢，等到以色列人在那里再数点他的百姓的时候，那么特别数到可拉这个支派，数到可拉的这个家族，那么现在要看看到底还有哪些。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民数记26章，就是最左边的第10节。那么前面呢，还是回忆从前所发生的事。10节，一边开口吞了他和卡拉，可他当时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11节，然而可他的丈夫没有女儿，这个稀奇的很。等到他们回过头来看，现在你再回头一看，看可拉家里还有没有人？结果他们发现呢，可拉丈夫居然没有灭亡，稀奇不稀奇？按理来讲，那一次他们应该罹难了。如果那一次他们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的话，那么他们既然是属于可拉一家的立足的人，那么那一次如果他们罹难，他们经过审判，他们也应该同样的经过审判。所以照着理论来说，那么可拉的政府是没有可能不灭亡，不可能不灭亡的。如果那一次是神对可拉一族的审判，那么可拉的后裔当然在那个审判底下，他们没有理由侥幸，他们没有理由可能逃脱，那一次他们也应该一同罹难的。但是等到以色列人回过头去，他们最后一次数也要看看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他们心急的。他们发现说，这里的可怕的后世政府不只是没有灭亡，而且呢，当所有人倒闭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在许多人倒闭的时候，他们长大了。所以现在呢，这些人他们要进到家里去。因为我们的第二次的数点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要去家里。第二次的数点就告诉我们说，老的一代每一个可以进去，包括摩西自己在内，摩西和摩西的姐姐和摩西的哥哥通通不能过去。除了这个当时的太子，就是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进去，老的一代通通不能够进去。那么稀奇的很，按理来讲，说许许多多倒闭在旷野里，实在说来和那些被吞到地里面去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不能进家的。就是火烧了一下，那个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家的，吞到地里面也不能进家的。但是现在就可怕后裔呢，他们逃过了两个浩劫。一个浩劫就是当这个可拉党要往下走的时候，他们竟然活着。怎么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也不知道，但是稀奇了，这是一个好处。还有许许多多人根本就没有到地里面去，但是他们只要从第一大有他们最后一定是倒闭在旷野。但是当你数点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发现可拉的众子竟然他们没有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圣经里面最奇妙最奇妙的地方。如果那一次地震代表神的审判，如果那一次因为他们顶撞摩西和亚伦，如果那一次他们真是得罪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不错，那个可拉的后裔的确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如果这样的话，可拉的后裔没一个可以幸免。就说他们属于可拉的后裔，他们没一个可以逃脱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审判，每一个人都应该死亡的。结果呢，他们没有死亡。所以不只是我们灭不灭，连可拉后裔、可拉的众子，他们也灭不灭。他们一定会说：为什么死亡？为什么我们应该死的、应该灭亡的，为什么我们没有？ 所以也让我们记得，英国这个人很稀奇，神保守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呢，变成后来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人。不光是在圣殿里唱诗的人，他们有话要说，他们从他们深处能涌出许多的话，他们现在能够告诉全世界的人说，那一次他们没有死，那一次他们没有罹难，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他们好，是到后来他们和他们的祖宗，因为他们已经犯了罪，所以他们也应当一同灭亡，他们没有别人幸免。但那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可怜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没有死亡，这是明明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让我们记得，就说那个情形来说，那么可怜的众子内心应该灭亡的，但是没有灭亡，你怎么去解释他呢？如果大家把全本圣经读过，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情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经过的。我们祖宗下当犯的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太清楚了。整个人类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罪，人人都可以死，死后才有审判。若不得罪，罪就会得赦。所以，我们记得，严格说，我们只要是亚当的子孙。我们只要是属于亚当的族类，让我们记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你看见吗？他如果是灭亡的，我们这些人也灭亡的。但是还是稀奇的很，我们这些人竟然没有灭亡。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本来是地狱的材料，我们本来是无声无息的，我们老早就在灭亡，为什么神救了我？神在哪一点害上我？神在哪一点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我比那些不信的人更有智慧、更有聪明？不是的，我们真的人没有灭亡，弟兄姊妹，这就是让我们去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什么？那个解释就是神的怜悯。所以，所有认识神的怜悯的人就有救赎。九二七的大地震，为什么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发生在国内？为什么发生在东城？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台北？难道说我们比他们更好吗？难道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告诉那个时候许多误会的人说，他们你们听见这个，听见什么呢？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他把他那些血那些革命先烈的血，把那个比拿多万人把那个加利的血混在祭物里面，就也就是说，你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他们不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听见有一个希罗亚手倒下的压死十八个人，那是为什么死？主耶稣说，你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他们说的不是的。如果我们回想，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在这一次九二一地震时，那么多人，两千人，为什么我们不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不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刚好在台北，刚好在台南，刚好在天津，看不同的角落？让我们记得，是不是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呢？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比他们更懵。神仍旧宽容我们，神仍旧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不是我们比他们更好，不是我们比那些更配的，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经过这么大的灾难。有人告诉我们，这次不要坐在土里。这次只要真是这样，靠近台中的话，是不得了的事。如果说是台北的话，尤其有盆地效应，那是更不得了的事。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事？为什么那个四十个原子弹是在土里，而且不是在这附近？你怎么解释？没有解释。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那些醒过来，只有那些劫后的余生。只有这些经过大浩劫的时候， 那他们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是愿意做一个创世主，他们宁可在神的殿里看门，他们宁可在神的殿里做一个创世主，他们一辈子永远要做一个创世主，告诉人说神的怜悯就是我需要。所以弟兄姊妹，震撼不光是地震，今天连许多震撼都包括在里面。今天我们知道平均三个到四个有一个人要得癌症，为什么有的人得过癌症，有的人没有得过？是不是我们比那些人，是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更有罪呢？主耶稣说不是，圣灵说不是的，因为他仍旧宽容我们，因为他仍旧给我们机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要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当预备迎接神。你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神？不错，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岗位，我想许多人都觉得我是很好。每一次竞选的时候，那个竞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正义的化身，但让我们知道，等到真的经过许多的震撼，不管什么样的震撼，地震的震撼，或者人生震撼里面各种事，许多人甚至还没经过地震，但他经过其他的震撼，癌症的震撼，许许多多的震撼，我们知道人生，我们这个人生就好像经过一大而可畏的谎言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大而可畏的谎言。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确实没有地震，许多种晴天霹雳，许多种许多事在我们跌破眼睛，许多事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从这个旷野里面走过去，就好像以色列一样，第一代的人，第一代人，第一代老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千人躺在我右边，万人躺在我的左边。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只有一种人是不怕，那个藏那个住在制造者隐秘处的人，这些人他们与神做他们的邻居，他们不怕。许多时候你坐飞机的时候，就是乱遇到乱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有人空中笑给我发生失色的时候，那个震撼，那个摇撼，请我们记得，都是神提醒我们，他是再给我们新的机会。你随时要准备好迎接神。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要你遇见他的话，你预备好了没有？我永远会忘记我自己原来的故事。我每次到伦敦，我喜欢去参观他的那个他的房子，而且也看特别喜欢看他这双鞋，因为他虽然是伟人呢，但他身上他的鞋呢，只有十岁小孩子的鞋。所以他是很小很矮的人，我还到过他那个大的礼拜堂嘛，那大的礼拜堂是他的讲台不是两层，个子很矮，所以他的讲台是三层高的，到他的三层，然后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小孩，但是实在是伟人，他把这个话给出去，但是他每天晚上，我也参加他的卧室，他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把他的鞋放好，他打算是主耶稣啊。今天晚上，若不是你来接我，要么就是若不是你回来，要么就是我到哪里哪里去。但是无论如何，我随时都准备好。我凭着一个毫无愧疚的良心，能够随时准备好你能接我，随时准备好我能来迎接。亲爱的朋友，今天不管是弟兄也好，不管是朋友也好。你能不能？你有没有可能像威斯里约翰一样？你能够说，你能让拍着胸脯说，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或者他把我们接走，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各种不同的原因，你我准备什么？什么事情都在我们的手里。当什么都在我们手里，你越有成功的，越有成就的时候，你常常有做人别人人定胜天。但有一件事，连毛泽东、连斯大林、连希特勒， 他们可以风云一时，有一件事不在他们手里。什么时候神要他们见他？什么时候神说现在你来见我？没有人可以拒绝。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不管是怎么样的苦难，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随时去迎接他。所以现在，如果有一次，如果我们再遇见地震的话，请我们记得，尤其如果你是在二十楼，你实在说了你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但是你要记住，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你记得，那是你最好的机会。你要知道说，这就是神借助地震来提醒你，什么事你都有把握，你都能够控制。如果你住在日本的话，你说我这边的房子我可以用钢板，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我希望他都不到，但是为什么你买这个地震？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东西是人力完全不能抗拒。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相信神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宇宙中有一位主宰，那一位主宰是主宰你的生命，也是主宰我的生命，主宰你的前途，也是主宰我的前途。所以让我们记得，特别当我们从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人生旷野经过的时候，现在让我们记得，让我们和精心和那后裔怎么发表他们的心声。圣经告诉我们，在大卫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为什么他们唱得更动人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经过那个惊风惊天动地的浩劫，他们不光他们第一代不能忘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但是要忘记，这些可拉后裔，他们都是过红海的，都是离开埃及。那么，而且呢，两百万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一同聚在西奈山下，前面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第一次，神就裂天而降，神的脚就踩在西奈山上，然后呢，山下有脚声，有雷轰，有密云，有闪电。那么，然后呢，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也有神对人说话的声音。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两百万人，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住在埃及，虽然他们享尽了荣华，享尽了埃及，他们住在全世界、全地球最好的一个角落，叫尼罗河角落，隔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虽然他们过了埃及，他们过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大概走了五十天的路程。但在五十天的旷野里面，神让苦水把它变咸，神也让他们从磐石里流出水来，让解决他们的干渴。天上也降马纳，神为他们征战有五十天之久。他们享尽了所有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神供应他们，神给他们完全的恩典。神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他们的背在这那个老小鹰背在老鹰的翅膀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所以神和他们约定在一个山上会面。神老早就告诉摩西说：“你把他们从埃及带来，让他们在西奈山和我会面。”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神，结果神从天而降。那么那个山本来是一个这个火山，根本完全是光秃的山，一点生命也没有的。结果你看那个火光熊熊啊，就烧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在整个的那个山上，一片看着就像火海一样。我们记得了，摩西刚刚八十岁的时候，他看见火烧的荆棘，他是说的荆棘。现在呢，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一座火烧的山。然后神说话呢，就从那个山上开始说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脚声，有雷轰，有闪电。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在上面听神所说的话。那这个时候，神就从山上就告诉
那就是对以色列人民说的还有一个十条诫。